欢迎收听遇见你这个老师。最近两周我感冒了，眼皮酸涩，然后又拉肚子，白天无法集中精神工作，所以快一周没有更新节目了，想说试着放松心情，减轻压力，但晚上还是睡不好，失眠了，所以去看了中医拿药，那这几天睡眠品质又改善了。话说为什么会感冒呢？在这个疫情期间哦，自己有一点点反复的小发烧，流鼻水，打喷嚏，喉咙干燥痒，偶尔会干咳的现象，真的会让自己回想一下自己有没有乱跑去哪里，和谁接触过啊，会自主对照一下新冠肺炎可能的症状，因为真的太可怕了嘛，对不对？那最近大家都在说三伏天，这是一年之中气温最高而且最潮湿闷热的日子。这个暑热天气啊，是以夏至和立秋为基点去计算的，而今年2021年的三伏天总共有30天，好像是在7月11到8月11之间。在中医的养生理论中，夏至是阳气最旺的时节，养生保健要注意保护阳气。此时养生有三忌，第一个忌夜食生冷空腹饮茶，第二个忌冷水洗浴，第三个忌夜卧贪凉。而我应该就是犯了第三项，夜卧贪凉。我过去晚上睡觉是不会整夜都开冷气的，我会在睡前设定冷气关机的时间，大约2到3个小时，然后在清晨或快天亮的时候真的是会满身暴汗热血。而前两周就贪凉，想说也没差这几小时，我就开整夜好了，就发现起床喉咙干燥，第三天开始就有明显的感冒症状了。再加上自己的作息不自律，工作压力啊，脑袋又无法停下来，这些杂乱无章的思绪，所以接连几天都失眠了，感冒拖好几天没好。所以就整理了有关失眠的资料和自己失眠的经历和大家分享咯。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开始咯。你知道吗？睡眠品质和一个人成功与否是息息相关的。失眠不单影响是我们的作息时间，更直接反映在白天表现会显得疲劳疲倦，而且专注力将会大幅下降，甚至会令人容易情绪波动等负面影响。如果你想要学业事业上更胜一筹，我们不得不知睡眠的重要性。你有失眠的困扰吗？失眠是指一周超过三天有这三种情况。第一，睡眠中断，一夜醒来超过两次，而且醒来的时间是超过5分钟的。第二个，太早醒来，比平常醒来的时间会提早30分钟。第三个，入睡困难，躺在床上30分钟还睡不着，睡眠的时数少于 6.5 小时。临床上最常见的失眠症状就是入睡困难。以睡眠中断与早醒为主的失眠呢，病因比较复杂，也比较难处理。生活中难免会有这些突发的身心理压力所造成的短暂失眠，有可能是准备隔天要出游而过度激昂兴奋情绪而导致失眠。但更常见的失眠问题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现代人的生活随时都被各种真真假假的社群媒体资讯影响着，在这样复杂的社会关系中生存，已不像过去人类只要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那么单纯了。在工作上，不仅是同侪的竞争压力，还有华人讲究的礼数、官僚阶级的文化，更不断堆积着工作上的压力。当然还有个人的家庭、感情以及生活上面临的不同情况，问题都必须一一解决，就需要耗费更多的心力来处理，让人处在一种身心紧绷的状态，导致长期的失眠。这样的积累恐怕会罹患身心疾病，例如忧郁症啊、焦虑症、自律神经失调等症状。临床上把已经超过3个月的失眠称为慢性失眠，相对的短于3个月的失眠就称为急性失眠。急性失眠只要找出压力的根源并去除这个压力，就能大幅改善睡眠品质。 但如果失眠已经慢性化了，那就应该立即寻求医师的协助哦。我自己在去年也经历几个月无法睡好的失眠状态，对于工作自我要求不低的我，在去年五六月同时还要花费心力在房子的装潢，因为坪数不大，预算当然不多，所以没有请设计师，当然也没有请监工啊，只有自己找同胞来做拆除水电油漆的这些工程，要自己注意各项装修施作的流程顺序，然后还要另外找木地板啊，还有客制衣柜啊，客厅系统柜，都是个别自己去找系统柜的业者来讨论一些细节，还有各式的板材、油漆配色、窗帘、家具、家饰的选择，一直到最后的清洁工程，每一个决定都非常的重要，因为这可是花自己的血汗钱嘛，总不想要把自己的梦想给搞砸，然后让自己住进来的时候看不顺眼，又要另外花一笔钱吧。所以当时每天晚上思绪真的非常的杂乱，脑袋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去想这么多的事情，常常很累，但是又没有办法入睡，当然自己白天的工作也放不下心，所以自己的身心压力真的如排山倒海的来袭哦。那一阵子的晚上睡眠品质真的非常的差，尤其是躺在床上感受到天色渐渐亮起，那种身体沉甸甸根本都还没有休息到片刻的那种疲惫感，眼球布着血丝，眼皮酸涩到不行，就要开始面对完整满档的一天，这早晨的体力就剩不到一半了。在工作的时候也很难专注，大脑无法有效有作业系统化的思考，再加上自己自卑心作祟，无法轻易认输或者是被别人看低，就会耗用更多的时间去做出自己认可的结果，就这样用没有效率的生产力过着日子，不断恶性循环，负面的情绪就更巨大了，失眠的情况也持续着。后来我真的觉得没办法这样子下去哦，去看中医把脉，调整我气虚啊，阴虚火旺，也顺便调理我妇科的问题，持续喝一个多月，真的是有明显的改善了。当然心理上的一些问题是自己去消化检讨调试的，总之很庆幸去年的失眠问题严格看来应该都还算是短暂性的失眠。失眠是一个行为和想法这两件事情所引起的睡眠疾病，光靠药物很难根治的，失眠的情形也很容易再次发生。近年医界对失眠的疾病发展的过程是越来越清楚了，是身体心理互相影响的疾病，像是完美主义、容易焦虑的个性，可能会在一次压力事件过后晚上开始睡不着，白天觉得疲惫又拿来补眠的话，那就会进入失眠的恶性循环，如果没有积极的介入改善，失眠的情形可能就会持续很久了。接受认知行为治疗的人呢，这样疗效时间会比药物来得更长，能更快入睡，睡眠的时间也能够慢慢增加。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是什么呢？找出你失眠的时候都在想什么，想了解自己为什么会睡不好呢？知道自己在睡不着的时候脑袋到底究竟在想什么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脑在睡觉的时间持续杂乱的转动，等于就是没有在休息，这种感觉是很能够体会，就是整个晚上你以为你有在睡觉吗？没有，其实只是把眼睛闭起来，脑袋想的东西像浅眠在做自己可以控制的梦一样，这种其实就是失眠的一个症状了。失眠的认知行为主要的治疗方式呢，包含第一个当然就是大家都比较清楚的睡眠卫生教育，第二个是刺激的控制法，第三放松训练，第四睡眠限制法，第五认知上的治疗。首先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有关睡眠卫生教育。第一个要有固定的睡眠习惯，有不少人在周末都会睡到中午哦，或许大家真的很享受这种睡到自然醒的感觉，不过这样做其实就只会打乱自己的生理时钟，反而导致更多的睡眠问题，所以不管是平日周末或者是假期期间，每个晚上应该都要固定的时间入睡，有助于你建立内在的生理时钟，才能缩短你入睡时候所需要的时间。一致性是睡个好觉的关键，如果你是稳定的夜猫族，只要维持相同的规律性， 晚睡晚起，那没有对你工作上啊或生活上带来困扰，基本上就不会影响到健康。所以养成一致的睡觉及起床的时间的习惯，大脑会透过这个调节睡眠的周期来改善情绪和睡眠品质，知道什么时候完成睡眠的过程，什么时候应该准备好起床。那我自己在这方面呢，其实也有不好的坏习惯，周五的夜晚总是特别晚睡，我相信大家也会这样，因为隔天不用上班嘛。我会比平常延迟一个小时入睡，但隔天是不会睡到多晚了，所以也大概就是往后延迟一小时，睡足了八小时，我真的就会觉得很饱了，因为睡多我就会开始头昏头痛了。第二个是适当的运动。研究人员指出，经常久坐的成人啊，每周如果有进行四次的有氧运动，睡眠品质就可以大幅的改善。这些参加者也指出，在运动之后啊，日间出现的抑郁症状会有所减少，活力也会增加，当然白天就会减少睡意。不过现代人生活非常繁忙，很多人只能在晚上才能运动，但在睡前进行的中度到剧烈运动对睡眠可是没什么好处的哦，因为身体在运动之后至少需要六个小时才可以恢复到适合睡眠的正常体温。我自己过去如果是在晚上做稍微比较有强度运动的话，很明显一定会影响我当晚的睡眠品质，当然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平时运动量不足有关，所以这是大家要注意的一点，观察自己的身体在运动后的反应，再来调整运动的强度。如果整天下来只剩睡前有时间运动的话，一定要尽量是和缓的伸展瑜伽，才不会影响到睡眠品质。第三，饮食的注意。大家应该在下午三点以后要避免进食或饮用含有咖啡因的食品，当然最常喝的就是咖啡啦，茶这种提神的饮料，这些提神饮料就是会让你比较亢奋，影响晚上入睡。以摄取200毫克的咖啡因为例哦，身体大约要花4到6小时才能排掉一半的咖啡因哦，而整体大约是需要40个小时才会完全的代谢完毕。而晚餐呢，应该要避免进食过辣或油腻的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可能会令你出现胃灼热等情况，影响睡眠咯。如果睡觉前真的太饿了，建议少量吃一点东西，因为吃的太多会造成肠胃消化器官在睡眠中还要持续的工作，这样子一来讯息传到大脑就会影响睡眠品质。当然在就寝前也不要饮用过多的水量，因为喝得太多当然晚上就会容易频尿上厕所，而影响到睡眠咯。第四，不要吸烟。曾有研究发现，没有吸烟的人在经过一整晚睡眠后得到充分休息的感觉会比有吸烟的人高出4倍，而专家指出啊，这分别是由于尼古丁的刺激作用与在晚间没有摄取尼古丁所造成的。另外，吸烟也会令睡眠窒息症及哮喘等其他呼吸疾病的恶化，这些病症当然就有可能影响你的睡眠了。第五个，不要在晚间饮酒。虽然有一些媒体推荐在睡前可以喝点小酒来帮助入睡，有些微醺可能会比较好睡，但根据研究及临床经验发现，睡前虽然只喝一点酒，身体还是需要用肝脏大量的代谢，所以即使已经睡着，身体的代谢作用仍然被迫存在着。例如一杯马丁尼也许有助于你一开始入睡，不过当酒意开始消退的时候，人很可能在半夜醒过来，我相信这应该很多人都有经验吧，真的是在半夜会醒过来。酒精帮助入眠是不建议的做法，因为酒精虽然可以使人比较快入睡，但是和安眠药一样，它是会成瘾的。如果失眠的原因没有根本处理，失眠者就会想依赖酒精才能入睡，而且酒精有利尿的作用，会让人在半夜起来厕所而中断睡眠哦。所以整个夜间的睡眠结构会因为一点小酒而被破坏，尤其是整晚睡眠的后半段，会因为缺乏深层的核心睡眠，睡眠品质就会持续的下降。同时酒精也会使呼吸道附近的肌肉松弛，让人们在睡觉的时候呼吸感到不顺畅，当然就是大大影响睡眠品质啦。第六个，睡前一小时不要使用电子产品。相信这个大家都已经听过很多次了，应该对大家来讲都还蛮困难的。 特别是手机哦，多数人都有机不离手的坏习惯。因为这些3C 产品所发出来的光线会刺激脑部，所以让脑部很难放松下来。因此在睡前啊，尽量不要使用电子产品啊，会有助于你更快入睡，睡得更好，这是真的。另外睡前呢，也要避免看血腥、暴力、惊悚等片段，因为刺激的画面也会令人容易感到焦虑、烦躁，那就会比较难入睡了。第七个，不要和宠物和孩子一起睡。一份研究发现 53% 的宠物主人啊，和宠物一起睡觉，每晚的睡眠都会被中断。尤其是猫星人的关爱，总是特别喜欢在铲屎官睡着的时候黏上来，就会在胸口睡觉啊，或者在你头部左右啊，踩踏。而超过 80% 和孩子一起睡觉的成人睡眠也容易有问题。如果自己的睡眠品质需要改善，那就要注意自己的睡眠空间，要避免睡眠被打扰，就要尽量减少和毛孩和孩子一起睡。第八个，建立舒适的睡眠环境，让自己的身体感官呢处在一个放松的环境，像是点几滴助眠的精油啊，达到舒压身心放松的效果。另外要留意房间的温度，室中的气温比过暖的气温更有利于入睡。国际睡眠基金会建议呢，房间室温保持大概 18.3 度是有助于我们入睡，让我们睡得更深沉的温度。不过这个室内气温啊，除了冷气机的调节也很难自己去控制，所以睡前的热水澡就能够让自己的身体感受从温度比较高的环境转换进入比较低的一个环境，会让身体感觉到温度突然下降，而大脑中枢神经接收到体温下降讯号之后呢，就会发出让人想睡觉的讯号。相反的，如果从体温较低转换到高温的环境，体温会上升，而大脑中枢神经接收到体温上升的讯号，就不会发出想睡觉的讯号了。像我睡前冷气有设定定时关闭，就容易在半夜或清晨因为体温变高之后流汗，然后就会醒过来了。所以体温高的时候是不容易入睡的哦。不过这也跟每一个人的喜好、温度、体质、年龄和性别上会有所差异的。第九个，保持睡眠的环境漆黑。灯光会告诉我们的大脑何时应该是起床的时间，因此在睡眠时间尽可能保持这个环境是漆黑的。在暗房里睡觉也会有助于提升我们的褪黑激素的分泌。褪黑激素呢是有助眠的作用，它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到有倦意，让我们进入深度的睡眠。所以即使是手机或电脑所发出的少量灯光，它也是会扰乱制造我们的褪黑激素哦。我们说完睡眠的卫教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下刺激控制法。这个刺激控制法呢，是严格要求失眠的人不要在床上从事睡眠及性以外的活动。常见的失眠恶化原因呢，就是失眠者在入睡困难或者是提早醒来的时候，还会长时间的留在床上，想说培养睡意啊，或当作是休息，就继续躺着。常会因为这些困在失眠烦恼的状态之下，反而越躺会越清醒，这时候应该要离开床铺。例如我们在半夜醒来无法再次入睡的时候，记得不要进行任何刺激性的活动，而是做一些适当的枯燥乏味的活动，例如阅读比较不引发兴趣的书籍啊，做一些简单的家事，等到有些睡意的时候再回到床上睡觉，千万不要去查看手机的讯息或回复电子邮件。任何会发出光线的器材记得都会唤醒大脑，所以应该避免使用任何电子产品，也要保持室内的灯光是昏暗的才会比较好哦。再来我们说一下睡眠限制法，就是增加睡眠的效率。所谓睡眠的效率是睡眠总时数除以躺在床上的总时间所得到的百分比。睡眠限制法的概念呢，其实就像是一颗方糖丢进一杯 300cc 的水杯里，浓度如果是刚好的话，那么你把杯子改成 1.5 倍大，水的容量也相对的增加 1.5 倍，变成 450cc， 也只有一颗一样大的方糖，这时候这杯水的甜度一定会变淡。 而我们的睡眠就像是方糖，它的分量是固定的。如果你需要睡7个小时，那么躺在床上的时间正好也是7个小时，那睡眠的效率就是100%。睡眠品质就是刚刚好。但如果你需要睡7个小时，但却躺在床上10个小时，那睡眠效率就等于只有 70%。那这段时间的睡眠品质就一定会变差。我们实施睡眠限制法有几个步骤。第一个，记录一周的睡眠日记，由睡眠日记中计算出当周你平均每个晚上睡眠的总时数，以及平均每晚睡眠的效率。第二个，缩短实际躺床的时间，来符合贴近你实际的睡眠总时数。根据上周平均每晚的睡眠总时数啊，就当作是这一周每晚可躺床的时间，但要固定起床的时间哦。最低的躺床时间为4.5小时。例如上周平均每晚睡眠的总时数如果是6小时，那我们这一周设定的躺床时间就是6个小时。第三个步骤，依据本周睡眠的效率，每7天调整下一次躺床的时数。如果睡眠的效率超过 90%， 下周的躺床时间可以增加15到30分钟。如果睡眠的效率是低于 85%， 那下周躺床的时间就要缩短15到30分钟。如果睡眠的效率是介于 85到90%， 那么下周躺床的时间就延续这周每晚的躺床时间就 OK 咯。第四个步骤，持续以上方法去调整睡眠的躺床时间，来找到自己最合适的躺床时间以及睡眠的效率。最后我们就来认识一下什么是认知治疗的方法，这也是失眠认知行为治疗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睡眠信念的调整。失眠者其实都想好好睡觉，但却没有办法让脑袋好好休息。大部分的失眠者对失眠都有不可避免的灾难式想法，例如在睡前会忍不住去想，我现在如果不赶快睡着，我明天一定会没精神，我再不能好好睡觉，我身体就要垮了，我要睡满8小时才够饱啊。这些就是我们对睡眠的非理性信念。的确哦，我在睡不好觉的第3天开始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也因此让我在睡前充满恐惧，担心着今天我又要花多少时间我才能够睡着，所以躺在床上更容易睡不着了。认知行为治疗主要就是协助失眠的人改变这些会扰乱睡眠的错误认知。这些常见的迷思，第一个就是要睡8个小时才会饱。事实上啊，每一个人的睡眠时间都不一样的，就像每个人的食量不同，有大有小，每个人的黄金睡眠时间长短是有所不同的，深层睡眠的时段也不同。假如你在半夜12点上床，在没有闹钟的协助之下，都还是可以固定在早上6点起床，那么你的黄金睡眠时间就是6个小时。又或者你需要比8小时更多的睡眠，如果睡不够8小时，就很难有一个好的精神来运作一天。那也别误会是自己的惰性，只是你身体所需要休息的时间是比较长，或者是睡眠时段不对了。另外也有少数人是天生带有极端晨性或极端夜猫型的基因变异，所以内建生理时钟可能会往前或往后做移动。再来第二个迷思是，我现在如果不赶快睡着，明天就会没精神。其实要告诉自己平常心就好，不断的担心失眠会造成的后果，这种焦虑的心情影响其实更远大于失眠对健康的影响。最后一个迷思就是，睡不着躺着就当作是休息吧。我在半夜醒来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想法。那其实睡不着走出房间其实是更好的，如果醒着躺在床上超过20分钟，其实会更焦虑，而且一旦睡不着的次数越频繁，之后每次躺在床上就会更难入睡哦。最后，建立睡前仪式是认知行为治疗中行为的部分。睡前的时间可以分成洗澡时间、暂停时间、放松时间以及床的时间。洗澡时间呢，我们刚刚有提到，洗澡时我们身体的温度变化可以刺激大脑启动睡眠的模式，就是温度由高转换成低的温度的时候就会启动睡眠的一个模式。暂停时间，在洗完澡之后可以给自己一个停止烦恼的时间， 若自己常不由自主去想一些烦人的心事啊，或者是代办的工作项目，那么就把这些恼人不放心的事情就都写下来，让自己和自己对话。今天我们就到这里就好了，要放松心情了。再来，放松的时间可以安排自己大约15到30分钟的时间，听听舒眠的轻音乐，让自己放慢呼吸，放松肌肉，可以闭上眼睛去冥想，慢慢进入到一个睡眠的状态。最后，床的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床的时间就是要建立床等于睡觉这样连结性的概念，到床上就是要睡觉了，强迫自己不再碰任何3C 的产品，养成良好的习惯，久而久之就能找到好好睡觉的感觉了。那最后我们要说，睡眠它到底有多重要呢？睡眠是细胞修补及复原重要的一环，蛋白质随着人体睡眠的时候会形成细胞的基本元素，修补死去或缺失的细胞，所以当我们在睡眠的时候，身体就是正在修复准备明天的工作的。医生一直都是建议我们要注意良好的饮食及定时的运动习惯，同时也少不了要有充足的睡眠哦。睡眠充足的人也会比较少生病，因为免疫系统在睡眠的时候会做自我修补及提升，所以睡眠除了影响你的抗压力外，也会影响你体内不同物质的化学作用，与你的精神健康息息相关咯。再来，睡眠也可以让我们变得容光焕发。在睡眠的时候，你的身体除了会修补内脏的健康之外啊，也会同时修补我们的肌肤，像是我们一些发炎的症状，充足的睡眠就可以降低这种发炎的症状，自然就是保养皮肤很重要的环节咯。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身体会做自然补水的动作，如果睡不够，补水作用就不会完全有成效，我们的脸色就会变黄，皮肤干涩，眼皮肿胀，长出更明显的皱纹。所以充足的睡眠也可以去减少因为压力所造成的皮肤问题哦。像我很常犯口角炎，通常在有充足和好的睡眠品质之后就会有明显的改善。再来，睡眠和体重也有关系哦。研究指出，一个每天有睡7小时的人会有健康的体重，睡眠不足可能会影响体内传递饥饿和果腹信号的激素。研究证明，每天如果睡不到5个小时，和体重增加会有关系。每晚如果有睡7个小时，则有助于维持体重的稳定性。所以睡眠不足可能导致体内饥饿素和瘦体素含量产生变化，睡太少的时候饥饿素就会增加，让人觉得很容易感到饥饿，结果就可能吃得很多咯。最后一个，睡眠是可以帮助我们在学业上、事业上步步高升的。如果我们都有足够的睡眠，可以帮助我们事半功倍。在大脑睡眠的时候，活跃度虽然和清醒的时候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哦，但当我们身体处于休眠的状态的时候，大脑就会开始处理在白天所学习到的知识，并且把它封存在大脑记忆的抽屉里，能帮助我们日后在需要时从这个记忆抽屉里翻出来运用。在台湾，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密集、拥挤又竞争激烈的社会里，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压力锅当中，不论是青年、中年还是老年人，在这样一个紧凑的生活步调中，我们难免会有焦虑、紧张的一个情形，很容易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品质。若自己没办法改善失眠的情形，我们一定要去寻求专业人士的协助，让专业的人士来陪伴我们面对失眠的困扰，也能更快地解决一些失眠的烦恼。大家一定要正视睡眠的重要性，想要在学业上、工作上努力，并不是去牺牲睡眠才能换得美好人生的。好好规划良好的生活作息空间和睡眠习惯，才是珍惜自己人生的积极正向心态。好咯，今天说的很多，有一些硬知识，希望这一集节目内容也对大家有一点点小小的帮助。真的非常感谢你愿意花20几分钟的时间来收听我的节目，让我更有动力继续说下去。也希望你愿意帮我一个忙，按赞、按订阅，在 Apple Podcast 给5星评分留言，回馈想给我的建议，或是分享你有的感受哦。那今天遇见你这个老师，我们就到这里，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